第十八集，上集回顾。英仔终于搞清楚了，这次风波的焦点就在于，在大家都以为他是同性恋的时候，他居然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无奈之下，英仔咬着牙跟父亲说，智恩就是他的未婚妻，为此呢，他私下里答应智恩，除了花坛之外，还要把书房也还给智恩，并且答应立协议为证。为了让戏演得更像，公司决定为此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狗急跳墙，老鼠被逼急了也会反咬猫鼻子。李英仔不是老鼠，他是猫，而且是眼光很高的猫。此时此刻，他像老鼠一样被逼上了绝路，其实只受了丁点的委屈，他就咬牙切齿的发怒了。
你不就是Full House的新主人吗？比起你对我的刻薄行为来，我今天的表现根本就不算什么。
第一次在Full House见面那天，智恩从厨房里拿出了泡菜和酸黄瓜，不料却遭到了英仔的侮辱。想到这儿，智恩不由得昂起了头。我怎么了？啊？难道不是你先向我挑衅吗？
你嘴歪可以，但是说话不能歪。你耍着房子主人的威风，从来都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你的处境有些难堪，心里就难过了吧？你随心所欲的欺负别人，只要自己伤了自尊，就必须得像打沙包似的横打别人，只有这样心里才舒服。现在你没做到这一点，就难受的要命。我说错了吗？你以前是怎么对我的？只要你还有一点记忆力，就会知道我说的话没错。如果你这人还懂得反省过去。
看这阵势，英仔知道自己说完一句就必须听着智恩唠叨上百句。他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突然他想到了一句可以反驳智恩的话，你真是个毫无魅力可言的女人，幸好我跟你不是真正的恋爱关系，真是谢天谢地。
智恩心里也觉得自己绝对不会和他成为恋人。
彼此彼此，我绝对不会爱上你的，你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
智恩冷笑着对他置之不理，
你要是敢爱上我，我就把你给我的委屈翻十倍还给你。英仔被惹恼了，像个孩子似的发起了脾气。
刚才你说的是哪国语言？我怎么一句也没有听懂啊？
我不是胡说，以后绝对不会因为说了这些而后悔。
你以为我会像以前那些被你迷惑的女人那样吗？怎么办呢？我早已经对你厌倦了，现在都只打哈欠。
智恩做出了打哈欠的样子，故意激怒英仔。英仔看着智恩打哈欠的样子，就眯起了眼睛。
这是性格突变之前的信号。
干什么？
智恩惊讶之极，想把抱住自己腰背的英仔推开。可是尽管智恩比别的女子高，力气更大，但毕竟不能战胜男人的力量，尤其是伤了自尊的疯狗。他锋利的爪牙何其敏捷而尖锐。哎呀，英仔大哥呀，你干什么呢？快点儿！易俊见他们两个还不出来，猛地推开了等候室的门。突然他像石头似的僵住了，再也动弹不得。这两个看似水火不容的人，竟然像藤蔓一样交织在了一起，相互，他们粗鲁的相互爱抚对方。易俊突然听见了哪里传来的相机快门声，他缓过神来，用力关上了门。他按捺住内心的紧张，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这个时候，旁边响起了熟悉的嗓音。原来是英仔的经纪人尹科长。
这个不大好办呢。
是吧？得马上出来才行啊。可是他们这样，我又不能妨碍他们。记者们都在等待，而且酒店场地的预定时间有限，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但尹科长的话 明显包含着不同的意思。
这是违约，他们现在还不能结婚。
享有国际盛誉的韩国男明星们几乎都是未婚。英仔很晚才踏入演艺圈，又因为父亲的命令不得不去服兵役，所以比别人起步时间更晚。如果他遇到结婚的障碍，不小心翻了船，那该怎么办呢？尹科长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英仔好不容易抓住了凌空飞来的手，嘿嘿笑了。他用手背擦了擦粘在嘴唇上的女士口红，不禁笑出声来。
哇，这不是违约行为吗？
他们刚刚由经纪人尹科长做担保签订了恋爱协议书，智恩反复嘟弄着其中的绝对不许要求发生肉体关系，气愤地对英仔说道。
啊，是啊，是这样。英仔举起双手投降，说刚才不过是个玩笑。
可是在智恩看来，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接吻绝对不可以当作玩笑。恼羞成怒的智恩嘴里发出噗噗的声音，就像喷水机。
你觉得这是开玩笑吗？你的脑子里到底还有没有半点起码的常识？
在和智恩的争吵中，英仔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反驳他，他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看着智恩的脸因为接吻而红得像个西红柿，并且在那儿嘟囔个没完没了，他的心里感到无比满足。你这又不是初吻，至于吗？难道真吻和假吻你也分不出来？英仔立刻感觉到局势开向转向自己这边，于是就得意起来。
听他这么说，智恩的脸红得发紫了。
只要嘴唇碰撞，不就是接吻吗？你以为那是人工呼吸吗？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说话呀？什么叫碰撞？碰撞？你以为这是交通事故啊？智恩粗鲁的说话方式给了英仔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已经彻底振作起来了。男人和女人的嘴唇接触到一起，如果彼此都没有心跳的感觉，那就不是接吻，只是玩笑罢了，就像刚才一样。
英仔的脸色平静的让人厌恶，智恩的脸涨红的厉害，好像熟透的柿子马上就要裂开了。然而他却没有丝毫的惊慌，脸上充满了顽皮和不怀好意的笑容。
你我之间绝对不可能有心跳的感觉，这点我还是确信的。你冷静点。英仔用纸巾擦了擦粘在嘴唇和手背上的口红印，然后把领带扶正，推开了门。我先出去了，如果你不想在全国各大报纸上看到嘴唇碰撞事故，那就赶快补补口红。伴随着嘻嘻哈哈的笑声和关门的声音，英仔离开了等候室。与此同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身体也僵住了。大哥，你干什么呢？听义俊这么一问，英仔那双仿佛刚刚解脱冰冻状态却毫无表情的眼睛又恢复了生机。他呆呆地盯着义俊的嘴唇，陷入了沉思。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愚蠢的办法，想用义俊的嘴唇实验一下不心跳的说法。哎，干什么呢？快走吧。他担心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又被某种绯闻所折磨。记者招待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自己的女朋友不是艺人，而是普通女子，现在大哥马上就要结婚了，等哥哥的婚礼结束以后，自己再举行订婚典礼，只是这些内容而已。
你的心思没有白费。看见智恩从等候室出来，坐在英仔身边，尹科长嘟囔道：第一次在路上看到智恩，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对他的印象很好，甚至想选他做模特。可是很奇怪，现在尹科长的态度却突然变得冷淡了。
刘志勋剥掉夫 house 的新主人刘志勋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波澜万丈的人气演员李英仔。此时此刻，他的身上总是散发出叛逆而冷漠的气息。可是当他遇到智恩的时候，他那锋利的眼神也随之动摇了。他不会哭了吧？就吵这么几句，他应该不可能流眼泪的。在英仔的心目中，智恩是个动不动就拳打脚踢、任意行使语言暴力的女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有成堆的话说。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她也从不惊慌或恐惧。但是英仔发现她眼角的睫毛膏有些脱落，还是有点放心不下。
普通人选择演艺圈这个特殊行业的男人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李英仔君的什么魅力如此吸引你，让你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智恩始终缄口不语，大部分问题都由英仔和策划公司社长回答，但是这个问题却必须由智恩亲口回答了。英仔紧张兮兮的等待着智恩的回答，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智恩到底做出什么样的回答非常好奇，急得嘴巴都干了。
因为他拥有很多我没有的东西，这就是英仔君的魅力所在。
智恩说完这句就不再说话了。
互相之间取长补短，这不是最合适的恋爱模式吗？
坐在边上的社长给智恩过于简短的发言加了个尾巴，刹那间正在喝水润嘴唇的英仔突然大笑起来。
时间快到了，现在还剩最后一个问题。尹科长担心英仔又要做出什么怪异的举动，把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给毁掉了，他的心里紧张极了。记者席上有人问出了最为敏感的问题，好像故意要往尹科长担忧的火焰上浇油似的。
有部分舆论指出啊，这次的记者招待会不过是为了平息前面的绯闻风波而精心设计的闹剧，对此你怎么看啊？
英仔已经厌倦了30分钟的记者招待会，他拿着水杯，心思已经飞到了九霄云外。听到这个问题，他静静地看了看那名记者，嘴角浮起了平静的微笑。看着他的笑容，人们都会产生难以言传的微妙心情，不知道他是开心呢，还是气愤？婚姻是男人的地狱，如果没有爱情，在卡萨诺瓦的烙印和结婚之中，你们会选择哪一个？
尹科长真想跑过去狂亲英仔几口，他的心一直揪得紧紧的，担心英仔会怒气冲冲的反驳，或者顽皮的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果真如此，那可怎么收场呢？没想到英仔不但巧妙地避开了记者的陷阱，而且回答得相当精彩。太棒了，这就可以了，你可以复出了，李英仔。记者招待会之后，两个人不停地拍照，尹科长在心里高喊痛快。
易俊说要送他们回去，英仔拒绝了，他亲自开车，制造了单独和智恩相处的机会。车门关上了，刚刚脱离相机的监视，他就果断地对智恩说，借你的话说，你现在不就是因为和我发生了嘴唇碰撞而委屈吗？
没什么委屈的，根本不算什么事儿，我为什么要委屈？
英仔看着智恩僵硬的脸，嘿嘿地笑了。
你笑什么？现在又没有摄像机，你又恢复了那张令人憎恶的嘴脸，也不会有人说什么。我看见你那样就讨厌，别笑了。刚才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英仔也突然放声大笑，让智恩吃惊不小。所以只要看见他笑，智恩的心情就很不好。
哎，你听我说，有一个方法可以缓解你的郁闷。
肯定不是什么好办法，又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吧？
智恩发着牢骚往车窗外面看去，不幸的是黑暗的车窗也映出了英仔的身影。坐在这辆狭窄的车里，他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李英仔这个男人了，绝望感由此而生。有好几种方法了，你听听。
不管我听不听，你还不是照样说
啊？既然你这么想听，那我就说给你听。
谁想听你说话？智恩真想冲他大喊，但是实在不愿跟他争吵，于是就闭上嘴巴不再说话。英仔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高兴，连连笑着说道：
第一个方法就是吻我的嘴唇啊，用你的话说就是往我嘴唇上撞，你是这么说的吧？反正我刚才撞了你一下，你也过来撞我嘛，这样我们就打个平手，互不拖欠了。
简直不可思议。智恩想问问他怎么会想出这么奇怪的方法，但是仔细想想，这个人本来就不会正常思考问题，所以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已经无话可说了。
第二个方法。
行了，别说了，听了也没用，委屈我的耳朵了。智恩这么说了也没用，受委屈的不只是耳朵，还有嘴巴。英仔既然打定主意要说，他就只有听的份儿了，他就是这样我行我素的男人。
第二个方法。
你干什么？智恩以为他们要回家，没想到英仔把车开上了高速公路，问他要去哪儿，他也不回答，根本不理会智恩的话。
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很久，英仔终于把车停下，自己下了车，对智恩说：下车。
讨厌，我要回家。
哈哈，原来你像公主一样等着我给你开门呢。英仔走到副驾驶席旁边，打开了车门，然后向他伸出手来。我会让你高兴起来的，下车吧。
大海的气息从打开的车窗飘进来，智恩没有理会英仔的手，自己下了车。是大海。
借着汽车前灯的光线，夜幕下的大海充满了他们的视野。冷冷的海风从脖子后面轻轻掠过，智恩情不自禁的深呼吸，好几年没有到海边来了。英仔把他的夹克温柔的披在智恩的身上，为了参加记者招待会，智恩不得不穿了一条薄薄的连衣裙，好像很冷的样子。我不会妨碍你的，你自己走一会儿吧，心情好起来的时候再回来。
智恩没有拒绝他的提议，向着波涛滚滚的地方走去。
一般女人都不敢独自走在漆黑的海边，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应该要求男士陪同吗？望着徘徊在波涛尽处的智恩，英仔自言自语的发起了牢骚，不过他的牢骚中也没有丝毫生气的意思。也难怪，我最大的魅力就是在协议结束之后可以把富豪斯还给他，仅此而已。英仔双手搭在车顶，托着腮小声嘀咕，心中暗暗期待远处的智恩能够听见。
因为他拥有很多我没有的东西。
智恩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话久久回荡在英仔的耳边，他伸出双手的食指和拇指交叉起来，组成了取景框，把远处移动的智恩尽收其中。英仔低声说道：我知道你指的是富豪斯，不过
智恩没有的东西，英仔拥有的东西，绝不仅仅是一栋房子。智恩独自行走在黑暗的海岸，静静地环顾四周，陷入了沉思。富豪斯被人抢走，他露宿在富豪斯门前的时候，曾经有过独自思考的时候。 自从那个正在远处山坡上等待自己的男人进入了 Full House， 就再也没有给过自己时间思考。他总是随心所欲，像个粗鲁的不速之客，每天制造无数的混乱，闹得鸡犬不宁。待在他的身边，自己无法深思什么，更不可能认真的反省。享受着片刻的自由，他突然想到，波尔塞福涅做了冥王哈德斯的新娘之后，得到冥王的许可，可以暂时享受地上之光。那时候他的心情大概就是这样吧。我到底要飘向哪里呢？波尔塞福涅无法彻底回到母亲大地女神的身边，每年要和冥王共同度过四个月的时光，这是因为他吞下了冥王给他的石榴。我吞下的石榴是 Full House 还是那个男人呢？智恩情不自禁地叹了口长气，只要能收回 Full House， 他什么事情都在所不辞，现在这个决心依然不曾改变。如果能以给著名演员假扮未婚妻的方式换回 Full House， 他也曾认为这都算不了什么，然而现在他后悔了。不，不是后悔，而是恐惧。